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兄，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各位中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秀。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最后真相，欢迎收看今天的《历史一起秀》。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蔡正元委员，学长好。
哎，这个历史哥好。最重要的是，请支持30万订阅，我们现在29万，再上加1万，请大家帮忙。
对，我们这个小编心心念念交代了，一定要请空中的朋友加入我们这个 YouTube 的行列啊！
对对对对，哈，订阅总动员。
对，这个现在听广播呢，同时要看直播哦。
哎，对，大部分都是看直播来听广播的。
对，因为那个像广播，因为现在大楼遮蔽也多啊，哈，有时候听起来就不是很清楚了。像我那时候，因为我阿公就不太会用手机嘛，所以我就买了一台，还特别去找了一台可以收。就是因为中广新闻是 AM 哦，AM 不好收，
真的，
所以呢，这个要特别去找好一点机器。
我都是开手机听 YouTube 的，
对，
对啊，所以没有看到画面啊，因为开车嘛，没看画面。
所以哦，这个其实你放 YouTube 听也是听到声音的，
真的
很方便。对啊，
谢谢各位网络上的朋友来捧场，谢谢。
好，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叫和平的代价，民主与国家哦。因为最近这个，我每次访学长都喜欢看学长的脸书，因为其实平常看一看，就有些想说来跟学长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刚刚通过了，就是美国刚刚通过了乌克兰的这个法案嘛，哦，这个军事援助的法案，那这个军援里面当然还包括台湾，哦，所以亚太盟友啊等等的，那乌克兰这方面就有600多亿啊，台湾呢据说啦，哦，也有个将近20亿啊，
哦，那是借款
哦，借款啊，
那是上面写的就军
乌克兰好像也是借款。
乌克兰一部分借款，一部分赠送的，
但这个赠送也不是直接给他钱。
哎，当然不是啊，不是给他钱啊，不是给他钱让你随便去夜市里面挥霍啊，不是。
好，那没关系，你给武器，乌克兰人也是懂得怎么要把它变成有用的现金。
不过那个俄乌战争哈，这个大势已定了，所以是这个神仙难救没命人啊。他乌克兰不是有个机会是等于零？其实我在俄乌战争20刚开始的时候，我爆发战争第一天，我就说乌克兰一定输，而且会输得很惨，
输得很惨
很惨。当时人把我骂翻了，台湾那时候欺负那挺乌克兰的，一日乌克兰，
终身台湾人。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林伯凡跑去说，我们今日都是乌克兰人。
对对对对，
他应该去乌克兰打个仗，回来也比较有这个战斗经验。
奇怪，林非凡现在好像忘记自己是乌克兰人了。
他连当兵都不当啊。
啊，对，也是的。
不过重点是在于说，因为乌克兰的整体的国家战略策略、军队的数值、武器的质量，那因为欧洲国家、美国当时都是讲一些谎话骗大家。他说，第一个，我们打一打俄罗斯的经济会崩溃；第二个，我们打一打俄罗斯的炮弹用完了，他就没办法打了；第三个，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借由乌克兰的军队，欧洲最大的陆军，把俄罗斯军队打趴在地上。三个目标没有一个达成。
对，
那我为什么会断定看法跟他们不一样？讲这个话有拜登，有布林肯，有苏利文，还有那个这个《纽约时报》的名牌记者，还有那个 Fox News 的 CNN 啊，还有欧洲的那个什么欧洲的那个《明镜周刊》啊，《经济学人》都采取这种论调。因为他们都不用脑筋了，很可惜啊。因为什么？我一开始分析给大家听，就说，这是一个历史纠葛很久的恩怨，不是我们外人能理解的，不是那么单纯俄罗斯打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已经打乌东地区的俄罗斯人已经打了8年了。
对，
对，所以里面的恩恩怨怨我们外人搞不清楚。那第二个就是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是什么？俄罗斯是一个头上插着核子武器的沙特阿拉伯，因为它是石油出口大国，
对，
粮食生产大国，然后武器生产大国，
还有各种贵金属啊、铁矿啊，
对对，那就更不用讲了。这种国家，你体量跟乌克兰， 比差很多。当时俄乌战争的军力的实力比大概是16:1啦，
嗯哼，
我们台湾跟大陆比是26:1啦，
我们差更多。
对，他们是16:1，按照后来乌克兰接受美国的援助，可以拉到一度拉到6:1，
嗯，
不要说6:1了，2:1你就会输了。
对啊，
这是个很现实的。那第二个，他们说这个俄罗斯经济会垮，不，俄罗斯经济会垮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哈。那因为你说全球制裁，就印度都不理你啦，对不对？俄罗斯不理你啦，那印度从俄罗斯买石油又转卖给英国，英国不是很开心吗？照常在买，对，所以大家都很虚伪嘛，啊，所以军事上你不可能赢，经济上你不可能赢，那剩下是什么？剩下就是会节节败退吧。
嗯，
大概上个礼拜哈，乌克兰有一个旅，一个旅再来满编的人大概要3000个人左右，嗯，然后他们只剩下1000个人。那1000个人哈，当时在最近一场战役里面被围的时候哈，那有将近200个人哈开枪打死督战队，全部投降。
哇，
那台湾新闻不会报啊？乌克兰已经没有办法再打了，你再多武器也没用。我不晓得你当兵有没有战过卫兵？
有
哈，那连续战3天晚上，你体力如何？
很不爽啊！
战一个礼拜，
那会俩工；
战一个月，
那翻脸了。
你要在这战壕里面
站2-3天就不爽了，还可以。
对，就准备想打班长了，对不
对？对啊，他们故意你搞我，你怎么还有夜哨？
你看那个总统府战卫兵站个连续个几天下来，就会开枪自杀了。你看，
对。
因为很多人不理解，精神耗弱了，以为说哇，我爱国啊啊，什么？等到你在战场上面对那种高度的压力，头上有炮弹，那你在战壕里面哈，你要是撑一个月以上是不太容易的。
嗯，
所以虽然现在目前俄乌战场上哈，俄罗斯跟乌克兰军队大概都各有40万人，差不多哈。然后可是俄罗斯这40万人是每个月能够轮调一次，
嗯。
回去洗澡啊，回去干嘛，啊，
像说是在最前线作战的部队，
就是在最前线不在40万，
了解。
可是乌克兰这个40万是没有办法轮调的，
嗯，
已经差不多很多部队已经9个月没办法轮调回去了，
等于说已经没有预备队了，
没有预备队了，
嗯，
然后不只是如此，他们的精神状况已经都不是很理想的，
对，
所以这个有人讲说爱国心，爱国心，你上战场去爱国心看看，哦，所以乌克兰已经准备要动员女性当兵，嗯，啊，这以前女性在乌克兰是有在做后勤啦，哦，
对，
那现在正式要调到准前线。任何一个准备调女人上前线或者调儿童上前线的，那个就已经在崩溃边缘，
嗯，
包括当时的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哦，都是如此，
嗯，哼哼，
啊，这个没有例外，哦，那这个日本当时打中国最大的吃亏就是说，他发现日本的兵越打人气越小，中国的兵再怎么打人气还是维持在20-30岁，人口多嘛，哦，
嗯，
所以就是
人力资源的差异，
对，人力资源的差异，哦，所以后来日本那个东条英机啊，嗯，在审判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说这个中国的人力，哦，比他们评估的还要大很多，
嗯，
所以那我们回过来为什么讲和平的代价，哦，就是以哈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哦，乌克兰这个在乌东是他们叫做卫国战争，对不 对俄罗斯呢他们叫做特别军事行动，
嗯，
啊，等于就是帮俄罗斯人讨个公道，两方面没理由，都有理由，
嗯，
那这个理由能不能正式解决，都能够正式解决。那为什么不能够正式解决？因为第一个错误是在于说，这个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哈，这个拖一拖可能愿意谈判，
嗯
嗯，那乌克兰认为我只要加入北约，有美国撑我，我就不怕你，我干嘛跟你谈判？对，那俄罗斯刚开始的条件说，你回到默克尔为两边所弄的明斯克协议，
嗯，
这明斯克协议说来很简单嘛，因为乌克兰的第聂伯河以东的地区都是讲俄罗斯语的俄罗斯族人，然后这个第聂伯 以西大部分都讲乌克兰语，乌克兰语跟俄罗斯语的差别就是闽南语跟客家话的差别，
嗯，
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底下的两种不同语言而已，啊，
稍微习惯是可以彼此理解的，
啊，对，他们通婚很厉害，像闽南人跟客家人通婚很厉害，然后可是问题是乌克兰因为长期走在二次大战是跟纳粹在一起，注意到很多不晓得，乌克兰人在二次大战里面是在乌东在 波兰，在波兰代表着这个参加纳粹 S 所谓党卫军最多的就是乌克兰人，不是德国人。然后这些乌克兰人呢、啊，杀害了很多的犹太人。我历史很讽刺，现在乌克兰总统是犹太人。
对，
所以这个是个历史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啊、那这个没办法，这个结论的一路推下来，他们就相信那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哎，然后不准讲俄罗斯语。然后不准讲俄罗斯的音乐、文学啊、历史啊，而且还开动时候电视台全面的丑化俄罗斯。对，
怎么听起来很熟悉、
啊？听起来就像台湾一样，台湾为了要去中国化，全面的所有的蓝绿营媒体全面在丑化中国大陆、全面在丑化中国历史、然后谈到日本的历史就自己沾沾自喜。
对，
我送他们一句话：找死啊！然后这个乌克兰人开始迫害所谓亲俄人士，跟民进党现在迫害所谓亲中人士是一样的。那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这个俄罗斯忍了八年，那而且让俄罗斯的那个内部的民意，以前俄罗斯民意不打乌克兰呢，他们觉得自己人干嘛打呢？斯拉夫人不打斯拉夫人，可是经过这一番操作，泽伦斯基这一帮人早死，就变成说这个俄罗斯的民意主张非痛打乌克兰不可，就像现在大陆的民意开始主张非武统不可一样的现象。那普丁是温和派哦，你要知道这次跟普丁一起选总统有三个政党候选人，一个是俄罗斯共产党，一个是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你别看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名字叫自由民主党，他是极右派的，
极右派，
他主张拿出核武器直接把乌克兰全部消灭掉，这样主张啊，而且只能在骂普丁你太软弱，我们觉得普丁很强，你怎么软弱？不行，普丁太软弱了。但是问题他竟然可以拿到 5% 以上选票啊，
是这代表俄罗斯一股愤怒民意。
对，因为他整天俄罗斯的网络上都布满了乌克兰怎么去欺负乌东的俄罗斯人。我打个比方啦，假如说今天闽南人在台湾当家，那整天欺负客家人，那欺负的状况都在大陆的网络里面不断的播，大陆的客家会怎么想？大陆客家人是比台湾的闽南人还多。对不对？
他不开心，
他一定说拿出武器直接把台北碾平，对不对？这种心态一定会有的啦。那你们有本事也就算了，有本事他。可是俄罗斯共产党看起来好，虽然没有像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那么激进，但是俄罗斯共产党一直责怪普丁说，就全国总动员啊，踏平赫兰山乌克兰。所以战争啊，起因你要去注意到，要去分析它的起因，它不是一个普丁想打就打，但欧美媒体乱讲。
对，
普丁也是在这种压力底下开战的，他普丁一直都不想打的。这个是欧美是给我们错误的媒体，那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泽伦斯基讨打。泽伦斯基上来以后就把加入北约，纳入乌克兰宪法。然后就是要求在美国去驻军。那这个让普丁找到一个理由去动员俄罗斯的人民支持他打这场特别军事行动。那当然有人讲说俄罗斯军队是表现是不如预期，这是真的。但是问题他表现不如预期，打个对子还比你强啊，这是乌克兰当时没有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
那现在就是说结局会怎么样呢？结局就是会就地停火嘛。啊，你不就地停火就直接打到基辅嘛。而且是你即使说你给他600亿其实也没什么用了，因为600亿就是钱到美国军火商的口袋啊，然后这美国军火商卖军火到这个俄乌战场上去。那些问题是你有什么军火？你没有啊，就是一些炮弹什么东西，可是那些都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嘛。
对，
那你顶多就给老的 F-16 嘛，600亿也买不了几台 F-16 啊。
而且说好的 F-16 到现在的不是说飞行都限制
了，F-16 现在停产了嘛。我们台湾也是 F-16V 是升级版的嘛。
对
啊，可是我也不客气讲，我们台湾这 F-16 升级版了也不管用啊，真的也不管用。因为中国大陆的导弹系统跟这个歼十五啊，那已经是比台湾的所有的空军啊等级已经不是同样等级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自己要去评估的。那所以为什么要谈和平的代价，就是来自一个联合报的黑白集。
对
啊，他提到了说这个赖清德讲说我们要为自由付出代价。那代价怎么付？要多少？
有多大
啊？这个自由是什么自由？ 他说因为赖清德的论述是说我们台湾是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权、
嗯、
那这个民主自由人权的基础就是台湾的主权独立、
嗯、
所以为了要我们自由我们就要付出代价我们就要维护我们的台独他的论述是这样子的、
嗯、
那这个叫自由的代价可是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乌克兰的或者这个哈马斯统治底下的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的代价通通谁在付妇女儿童啊
是
百姓啊
嗯
啊那自由代价不是不能付那你告诉我们说那你这个付了以后我得到什么自由得到台独的自由吗没机会、啊、为什么说台独连你台湾可以有任何一种自由就是没有主张台独的自由、
嗯、
包括美国也不会给你台独的自由包括你这个中国大陆不可能给你台独的自由、哦、加泰隆尼亚不想独立吗
对
公民投票 90% 啊
对
结果所有人都被抓起来
嗯宪兵就冲进去了
对对对那你因为加泰隆尼亚的自卫队根本挡不住宪兵嘛、哦、
对,
对你这个魁北克不是也公民投票超过 55% 啊、
嗯、
你独立了没有
嗯、
注意到、哦、台湾人不要想太多、哦、台湾什么自由都可能有但是就是没有台独的自由、
嗯、
那你要为了争取台独的自由你就会失去一切民主自由人权我今天公开这样做这样一个判断、哦
嗯、
因为这个是有更台湾是否能够独立是有更深的一个根源在这里面目前绝对没有机会独立也绝对不可能独立、啊、被痴心妄想了我们有没有比美国南方当时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美国人都告诉我们说为黑奴而战我跟你讲那是谎言、
嗯、
根本彻头彻尾的谎言当时南北战争开战的原因不是这个黑奴的问题因为北方有黑奴州啊南方 有不黑奴不蓄奴州啊、
嗯、呵
呵所以南北两当开战的理由就是因为南方要脱离北方独立那南方为什么脱离北方独立因为北方要课高进口关税南方是进口地区北方是不是进口地区北方强迫南方向北方买东西不可以跟英国买东西
嗯哼哼
那这个就是一个这已经吵了很久了不是当年只南北战争发生的所以南方一宣布要脱离联邦独立北方就说你无权独立
嗯哼
你什么权利都有就是没有独立的权利那没有独立的权利双方就来打嘛一打的结果南方、哦、他认为说哎、欸，我的南方军队打过美墨战争啊
对
我的为什么经验军校有多强啊那这个我竟然打赢美墨战争都打赢墨西哥我怎么打赢不赢北方人可是问题来了北方跟南方人口是2:1
对
经济实力也是2:1注意到2:1哦哦、不是像台湾跟中国大陆26:1、哦哦、然后打了4年下来南方的男人3个死1个、
嗯
嗯、只有兵败投降当然有人很多人台湾人讲说这样不行你只要打不管国民党民进党讲你只要这个开打、哦、我们两岸的仇恨、哦、就会、欸、世世代代 无与伦比的传递下去我说你吹牛、欸、为什么、
嗯、
翻翻台湾的历史不是这样子吧台湾在1895年、啊、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啊、有一部分的台湾人是有着大汉民族意识不愿意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
对
然后就开始用武力来反抗日本人打了11个月了但是投降的多了真正打的不多了但日本人也就动刀不客气了啦再这样打下来台湾是几乎是在当年19世纪死伤最惨重的战场、
嗯、
大概我估计他死了10万人台湾的人口不多啊、嗯、那时候不多啊
200万以内
对200万以内死了10万人而且都男人嘛多、哦嗯、那你可以看到后来全世界最亲日的地方哪里
台湾
对就是所以不要骗我说什么、啊、那这个在政治上的算计里面、哦、这个大陆基本上不是不打台湾他是还没有到打台湾的时代因为他知道台湾已经走向独立的哈那所以对大陆来讲他就是个中央政权嘛、
嗯、
中央政权就是康熙皇帝那种心态我竟然已经掌控了全局了那好我先招安康熙皇帝对延平王有招安16次
嗯
条件一直开越开越大
对、
哎、开到他自认为仁至义尽就动刀子了、
嗯、最后就是卡在要不要自法
没有 连治法都就剃头发了、
嗯、
连治法都让了只要你来北京朝贡、
嗯
哎、那这个 地就是比照朝鲜，但是你要对北京的皇帝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要自称为北京皇帝，你仍然是延平王。
对，但是你是臣子里，就像朝鲜一样做附庸。
啊，不，比朝鲜地位更低一点。
嗯嗯，
啊，因为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对，
跟朝鲜不一样。
嗯，
啊，朝鲜的皇帝不用入朝，
对
啊，但是延平王要，因为你
他等于是藩王而已，他没有到那个，
对 对，
他不到是那种
延平王一直都藩王啊。藩王是不是那个诸侯国的国王，
是
不一样，他不是国王，其实是藩王，
他有点把他比照三藩的方式处理的，
就三藩的方式处理啊，嗯，三藩方式处理。然后后来就是兵败澎湖就投降了嘛，
嗯，
那就王延平王当不成就被汉军攻，第二就降了一级啊。反正我讲的这个历史故事就是说，那你自由要付的代价你自由拿不到，那你和平的代价是什么？和平的代价就是你不能独立，
嗯 哼，
就这么简单，所以因为台湾也没有石油可以给他拿，也没有土地可以给他拿，对不对？所以重点不在这里。那这个可能这个台湾的这个领导者跟各界自己要去打打算盘，打打算盘，然后不要说因为美国人今天给我们什么这个多少亿美元，那个是帮美国的军火商销库存，
嗯，
因为台湾要跟美国买什么军火不是台湾能够决定的，是美国的国会拨款给美国的军火商，美国军火商把货运到台湾，
对，
你不喜欢你要接受，
嗯，
啊，像火山布雷战车军方没有人说那个有用，像100万颗手榴弹，请问你什么时代了
他也丢手榴弹，
你看俄乌战场上有丢手榴弹吗？
有，但不多，
不是，那根本不是决定的因素嘛。
对啊，
啊，根本决定因素，因为你手榴弹比炮弹小啊。
是，
对，
所以 RPG 其实到后来都很少用的，比例都下降。
刚开始的时候，乌克兰不是整天有影片在上面
弄吗？对，现在很少了。
对啊，
因为现在谁给你把战车推到最前面？那马是榴弹炮先洗地，然后大型航空飞弹炸完之后才会。
全世界这个有炮兵部队，目前看的规模最大，第一个是俄罗斯嘛。
嗯。
第二个是大陆嘛，第三个是北韩，嗯，
对，
那台湾的炮兵部队不行，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这个当过兵人都知道，
对，
那个炮的那个，
因为我是兵工出身，我知道台湾的这个炮兵太老旧了，不行，嗯，武器太老旧了，
搞不好学长那时候维护的炮兵我们现在还在用，
那是还在用，是还在用，一直没用，为什么不用呢？不，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看看，要这个都要政治上不能解决，要僵在那边，迟，嗯，早台海是会爆发战争的，
哦，是
这个，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就顺着这个黑白集写下和平的代价是什么，
嗯，
对不对，
嗯
哦，你和平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赖清德不能当皇帝嘛，就这么简单嘛，
嗯嗯
哦，因为美国也不准你当皇帝嘛，哦，
对，
那你除了这个以外跟老百姓有什么影响？我那天才跟大陆一个学者对谈，大陆学者说，哎，你那个你们怎么韩国瑜啦，马英九啦，哦，还有这个夏立言经常来大陆走动，韩国瑜是没有啦，也曾经香港走动，哦，可是你们回去都是还要不断强调反共，我们已经没有反你们国民党，你们国民党有什么反共？我说你要知道，哦，国民党分两类，
对，
少数的是他们外省精英，
嗯，哼哼，
多数的是本省党员，外省精英因为他们有跟国共内战的一些亲身体验的一些仇恨值，他们如果回来不讲讲反共，会对不起这一段祖宗历史，
嗯
啊，那可是你说本省人你跟我讲反共，我跟你讲不可都讲，我觉得我自己讲起来都很心虚，为什么？我的祖先1621年来台湾啊，我们历经荷兰殖民统治啊，历经这个延平王，历经清朝皇帝，历经日本殖民统治，再到国民党，再到民进党，地利与我何有哉，啊，我们继续仍然是种田做生意，对不对，啊，做工啊，对不对，啊，这个那你们228事件上街头都是台北市啊，嘉义市啊，跟我们乡下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因为农民不理这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农民只要不理你，大多数人口不理你的话，就是搞不出名堂来，啊，那你现在跟我讲说，我是反，我心里面脑袋里面记忆里面对反共或者国共内战是没有感情的，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族历史上就没有这个东西嘛，
嗯，
那我们也没有人去当日本兵，说我们对什么到日本的什么，我们也不跟日本打交道，我们就很100%的 正统台湾人的心态，
嗯，
对不对？我们来这里垦荒就是为了让家族繁衍啊，子孙幸福啦、啊，跟你们去玩那些有的没有的一些政治游戏是没有必要的。那所以就本省的党员哈、哦，最代表性的就傅昆萁嘛，
嗯，
对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我把地方搞好，我把地方事务搞好，那那些你们外省人要去搞那个什么两岸，你们去搞，对了。
他们很多那个绿营的，还有傅昆萁是外省的，
而傅昆萁本省人，
对。他是本省人，
他不是外省人，对，所以你
搞不清楚状况。
不对，不，
因为他对绿营的很多的那种独派或台派来讲、哦、只要你不是我这个意识形态啊，
不，因为他们有台籍日本兵的背景，哦、我们要体谅日绿营的，因为他们以前当过台籍日本兵，为日本人万岁冲锋过、
哦、
啊，所以他们家族背景会把这个当作跟日本人在一起的荣光，
嗯
啊，我们家从来不觉得，我们家我记得我爸爸讲说，他小时候哈、啊，祖父规定我们家的男孩子不准穿和服，
哦、
嗯，男孩子绝对不准，女孩子可以，女孩子爱漂亮，什么服都可以穿，
嗯、
男孩子很可怜，只能穿那灯刷纱，就是。一个汉族的传统嘛，那我们不能去拜天照大神、嗯、我们只准许拜妈祖，
嗯，
哎，全家都只能拜妈祖，而且对不起，那时候家里规定也不能信基督教，这是家族嘛，因为汉族习惯上以家族来台湾开垦嘛，
家族为核心，
来台湾开垦嘛，那所以我现在写这个东西给跟大家分享啊。那谈到这个所谓民主与国家哈，这个是。最近因为马英九不是大陆搞所谓的什么 一个中华民族吗？
对，但我们有广告跟广播，
广告比较重要，
我们先进个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秀，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有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蔡正元委员，先好。
嗯，对，大家好，大家好，对。
好，我们刚才第一 part 讲了这个和平的自由的代价，
自由的代价一定老弱妇孺付出。
对，真的哈、
哦。啊，还有年轻人上战场去牺牲生命付出。
嗯，
对。然后自由没有报酬，自由的报酬就是你可能争取到台湾独立的自由，但是我个人判断这个是。一百年内不可能看到的结果。
嗯，我刚才广告期间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跟学长分享，就是车臣的事情。
哦，车臣的故事。
对啊，因为车臣大家也知道哈，这个车臣过去常常被说什么车臣叛军啊，车臣恐怖分子啊。
因为他们想独立嘛。
对啊，但这几年是不是都消失了？几乎声音几乎是没有了。这几年袭击这个俄罗斯的这些伊斯兰恐怖分子，大部分是 IS。
对, 对，
像是尤其像这一次去打那个音乐厅，那个号称打音乐厅那个 ISK、嗯、为什么会想到他？因为这个 ISK 的活动范围就在中亚这个地方，因为俄罗斯长期在中亚这个地方算是，虽然他们已经
他算外国人，俄罗斯对外是算外国人，
对、哦、他们算解体，但整体来讲他俄罗斯还是在这边有影响力，所以他们就一直想要搞俄罗斯。那为什么讲车臣？因为车臣当年哦，这个趁着俄罗斯很弱的时候，叶尔钦哦，在当总统的时候呢，就搞了独立嘛，所以第一次的车臣战争。那第一次车臣战争，俄罗斯部队是灰头土脸的、啊，因为那时候这个休克疗法，连部队都要休克了、
哦。没错。
然后后来呢，这个第二次车臣战争在，在我记得是1999年的时候吧，哦、那个时候呢，这个普丁上刚刚上台，然后就一个愣头青呢，从这个他这个他是坐直升机的，他是一路的从这个圣彼得堡，然后从副市长、市长，然后调到总统办公厅，然后坐到副总理，然后一路就像坐直升机一样。其实叶尔钦是想跑了，在早看到哎呀这个小子不错，把他叫上来。那普丁一上位，第一件事就是把车臣给踏平。
对，
哦，那他就用他的铁腕，然后当然他用的那个将军也是很厉害。就最后他找了一个人合作，谁呢？是车臣当年的大独派，叫卡德罗夫家族哦。 那个叫老卡德罗夫，他本来是车臣里面的一个教士，哈，这种就是那个伊斯兰的教士哦，然后所以他影响力很大，然后他跟车臣几个独派就是大家是领袖嘛，就翻脸，翻脸之后呢，后来就把这整个车臣给踏平，连车臣的首都哦叫格罗兹尼哦，当时是彻底被他哎，这个地方因为自古以来是商道的要道，所以其实是一个古城哦，然后俄罗斯
那个跟那个南北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一样，南方想独立，北方不让他独立。南方的所有的城市全部被烧光，什么哥伦布啦，
哦，对对对，
沙凡尼啊、亚特兰大全部被烧光，
真的。
所以你现在到这个城市看了，没有殖民时代的房子，
都新盖的啊、哦，
对，新盖
的，都后来新盖。然后后来格罗兹尼被推平之后，跟这个俄罗斯合作最佳的就是卡德罗夫家族。那今天车臣的总统，因为俄罗斯他是联邦国家嘛，所以他们下面有很多下属共和国，车臣是自己一个共和国。他的总统叫做小卡德罗夫啊，听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当年老爸的儿子。为了他呢，这个车臣还特别呢，就等他年纪到了，因为宪法规定啊，到岁数才能上位嘛，我记得三十的样子上位。然后今天他是最挺普丁的这个地方军阀，好，那这一次包括俄乌战争，他都派了很多这个车臣的特种部队去这个参战哦，所以就是说车臣独派变成车臣最大的统派啊，二统派啊，实在就我常常没看到独派，我就想到说。这个你真的有办法坚持到最后吗？这是我一个最大的疑问。
统独是实力的对决啦，这里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啦。
对，
就说如果台湾要打一场台海的独立战争哦，那你就必须把台北、桃园、台中啊、台南、高雄都准备被踏平了。有人讲说我们可以打北京、上海啊，我很客观跟你讲，我们台湾哦就是比较吃亏一点哦，就是。一个在一个小岛上面，我们导弹要飞离台湾，要飞很久才会到，那在海平面就会被击落。
嗯
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比如说我们那个谁，黄伟哲的弟弟苏子云啊，他经常讲说我们可以打三峡大坝了哈。我笑一笑说，他是不是军方的研究员？怎么会这么没有军事常识？嗯、对啊。
我都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分布很有意思好，那我们第二段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民主与国家，因为最近徐航也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民主与国家，但写到民主的形成与国家的建造，观之世界历史各地经验，有交集有连结，民主与国家不一定等同。那我们知道现代的民主国家会被连用，是因为这个从一战之后，这个应该其实从十九这个
这个可能是一个有人的误解了。
是，
其实民主就是一个国家里面出现一个主要民主，然后撑起这个国家的架构，自历史以来都是如此。
对，但是西方把 nation 跟民主跟国家这两支放在一起，
不，他们爱怎么讲怎么讲，就是说以一个民主为中心形成一个国家，汉民主是最标准的嘛。
对。
那以前的
有一个主体文化
了，吐蕃的藏族为主，在西藏也有不同，也不是也有很多不是藏族
啦，还有很
多部落啊，对啊、很多不是藏族，
嗯，
因为民族的形成一定是由血缘加文化加这个什么文这个生活习惯所构成的啊，那生活习惯主要是宗教嘛，所以这个汉族形成已经有将近一万多年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这样开玩笑说歪染色体的作用、因为不同民族已经确定证实歪染色体差异很大、那这个所以这个一个民族的界限、它的扩张是因为人口跟经济实力因素比较多，但是一个国家的产生是军事实力跟政治实力的因素比较重一点。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一个民族可以建立两个以上的国家，这是真的啊。比如说那个 Anglo-Saxon、他建立加拿大、澳大利亚，建立美国，
日耳曼呢、
奥
地利、德国，
日耳曼的纯粹性没有像 Anglo-Saxon 那么纯粹、因为日耳曼的定义很广，
对，
就大概是东德、奥地利那一带中欧地区的人为主，
对
对，然后一个国家也可以包含两个以上的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很少，像乌克兰一直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听过、大部分都会有少数民族，
对，
像中国也都是一个大民族底下有很多少数民族、一样的。然后这个一个民族也可以迁到很多国家，像犹太人不这样子吗、所以那在一个国家也会因为扩张、到再包含很多民族啊、比如说英国扩张也曾经有一度日不落帝国，它帝国底下很多民族嘛、中国其实也一样、
今天的俄罗斯
今天俄罗斯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国家跟民族不一定等同。那我们的争论重点就是我发现很多绿营的理论家、在这个反驳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中华民族，其实我跟各位讲在人类学上 用语跟政治用语不一样，人类学上的用语哈，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土地上所有民族的统称，就像我们在历史上我们讲说高山族，其实高山族好多是民族啊，
对，
因为语言文化不同啊，然后这个
甚至还不见得住高山、
这个、对，不见得住高山是因为汉人翻过高山才看到的，以为是高山族，他住山谷啦，
有住山谷，有住海边，有住岛上的、
对，不过原则上都在1500公尺海拔以上，因为在台湾的霍乱蚊虫、在1500公尺海拔以下比较严重、那平埔族也不是一个民族啊，是因为汉人来的，哎，不用看到高山就看得到的民族，所以就把统称，那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个人类学定义上以血缘文化语言为基础的这种所谓的民族、那这个所以变成说绿营的认为说要反对一个中华民族，因为一个中华民族也可以建立三个国家、比如说他说中国一个，新加坡一个，台湾可以一个，为什么不行呢？这也不能说没道理啊，
对、
这也不能说没道理啊。然后绿营的主张是什么？他说台湾已经独立，名字叫中华民国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就专门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中华民国专门讲台湾人，绿营不是逻辑上吗？所以台湾已经独立，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个符合一个民族可以建立很多国家的理论。这一个可是我就说不客气的话，我不可以说这是诈骗集团的话问题不在于这个，因为一个国家的是否独立最重要的是它的政治跟法律条件，法律条件就是其他国家的认可的一个法律状态，然后这个政治就是你有那个实力啊，确定其他国家都会认可你这种独立状态，那这个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你任何一个国家要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就是你不能所有的领土都有争议啊，
是，
对，你可以有边界的争议啊，什么藏南啊，什么那一条河流的争议，或者海外土地的争议都可以有，但是你不能这个国家说我这个国家哈，所有的领土都是有争议的，
你总是要有个核心领土嘛，
对对对哈，就是要有，就是要有一个要拥有确定，因为国家就是政治组织跟民族不一样，民族可以是游团，可以是部落，可以是酋邦，可以是国家，都可以啊，但是国家只有一种定义，就是说你是拥有领土主权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它叫政权。这个定义是从有史以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管你是城邦国家、帝国，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啊，对，例外。然后要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啊，那现在我们就麻烦了。台湾已经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吗？好，这第一个问题，在什么时候确定拥有这些领土？是1945呢1950呢还1971呢？然后确定无争议的领土有多大？台湾吗？澎湖吗？金门吗？马祖吗？太平岛菲律宾都说不是你的所以这个，那所以你找不到包括大小金门啊钓鱼台啊，台湾的领土每一块领土都有争议啊，如果你说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你的领土大陆中那个领土是我的 那其他国家有人认为台湾有这个领土吗？没有啊，也没有啊。然后所以再来就是说最重要的理由是说，还有一个，台湾凭什么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你说我们的国家是台湾，台湾名字叫中华民国，你凭什么拥有这个确定无争议领土？第一个，你是用武力夺取的吗？是国民党军队来夺取的吗？第二个，你是靠实力占领吗？用武力来夺取就会可以用武力给夺走，
对，
用实力来占领就会被人用实力给赶走，像荷兰人然后你是根据国际条约吗？国际条约就是说每个国家认可啦，叫国际条约，哎，你的领土有这么多，那有争议领土是什么？没有争议啊，这认可你有，你是个国家。我们是国际条约吗？没有，因为那个绿营的朋友最喜欢讲旧金山合约、台湾地位未定论，他们等于承认台湾领土是有争议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
自己怀疑自己
哈，怀疑自己哈，然后。再来就是邻近国家有哪一个国家承认你这个确定的领土？你告诉我，日本吗？菲律宾吗？中国大陆吗？还有太平洋更远的另一半的美国也没有承认你啊。所以你现在就是你就会面对一个很严重。当然有些国民党人说我们宪法有规定啊，宪法规定什么？你那不宪法是台湾的宪法吧？对不对？就是一个很现实，而且是一个很难 解套的一个论述了哈、嗯，所以不管是民进党啊讲起来就更辛苦了了哈，啊，比如民进党的谈这个是我看了，民主与看看哈，我弄了那去哈，就说
你的开头是民主与国家的，
我知道对民主与国家，因为是被图案遮到了，
嗯哼
哼哼 ，OK， 好，那这个所以我们审视起来哈，有人说我们有公民投票决定啊。每个国家都有公民投票，直拉直唱啊，国外不理你啊，
对，
你领土就有争议啊。那你说我们有宪法条文规定，我们可以自己制定宪法。有人讲说我们换宪法，宪法是你自导自编，自编自导，你爱怎么编怎么编，怎么导怎么，国际会理你吗？也不会理你啊，对不对？所以重点来了，就是说，那绿营的理论家讲说，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这问题更麻烦呢。请问你这个国号是台湾人取的吗？
不是。
对，很明显，
这个国号是孙中山他们当时搞的，
对，是中国人取的吧？
对，
对不对？哈，你不能把孙中山当台湾人吧？嗯、对，
那现在双十节都变台湾国庆日
了。他是瞎掰嘛，没关系哈。然后，请问你，如果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可以用这个国号吗？
那不行。
哦，在那如果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人可以随便拿别人取的国号来用吗？
也不行。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用美利坚合众国
那我建议用天堂共和国好了、嗯、反正大家都上天堂最开心、嗯、
对、啊、对、啊、对，政治不要骗老百姓去上战场，这很不道德的。不过当然有一些蓝领的人很好笑，我就笑他们，有人自问说我不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嗯、哼哼，
他忘了中国人这个三个名字什么时候出现，汉朝就出现了、
嗯、哼哼，
对，然后这个不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国人，对不起啊，中华民国不是国家，我公开讲为什么、
嗯、
因为以前我们 的诉求在国际上是说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对对对，
其实是
关键，
对不对？所以你是政府的国号，国家是中国，
嗯，
这很确定了嘛、
嗯、
就像大清皇帝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
Qing Dynasty，
我是中，我当时想塞农，
嗯，
因为他用拉丁文写的，
对
啊，他说我是中国皇帝，我不是大清国皇帝哦，
嗯，
我是大清是我的国号，可是我是中国啊，然后这个他说，诶，我们跟你的有纠纷，是中国人跟俄罗斯的有纠纷，说我们签这个条约，那时候有纠纷的叫蒙古人，我们现在叫蒙古人哦，所以。你要把我们台湾人自己要去区隔说中国人就是中华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也不能说错啊，在习惯上可以这样用，但提到政治理论跟所谓的国家指导方针来讲，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落差跟失误。那台湾人只讲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那有人讲说哦，蔡正元啊，你这样讲不对啊，你不是领中华民国身份证吗？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在美国法律上的叫台湾统治当局，台湾关系法是这样写的，台湾统治当局，然后你发给纳税人的身份证是你要纳税的、啊、那你护照是你要管理的、啊、你作为一个政府，你是有自认为是个政府的话，你就不管你自己称什么国号，你就有这个义务去处理这些、这些行政事项嘛、哦、但是不表示啊，不表示你的领土是没有争议的，
嗯哼嗯
哼，不表示你的领土争议的。然后所以就国际法来想，它是认定台湾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政治上的现实，台湾现在处在要决定要统一或独立的十字路口，
嗯，
就这么简单，
嗯，
这次现状是如此啊。那台湾能不能独立，看台湾有没有实力独立，政治跟军事上的实力，
对，
那如果这两个没有就甭谈，你就要为独立付出代价，那在这个代价上台湾更没有机会独立。因为就中国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台湾就分成两种人，外省人 跟本省人嘛，两类啊，比较简单啊，原住民暂且、请他们礼让一下，我们来讨论这历史恩怨，跟原住民都没关系外省人是国共内战的败战军，败军的一方，
嗯，
这是个客观事实啊。
对，
当然很多人讲说那是共匪，共匪问题，他也说你是蒋匪，蒋匪啊，对不 对,
对,
对, 对，那你国民党杀了共产党了，也不会比共产党杀你国民党少啊，
嗯，
这也没什么好争论的哈。好的，进广告，先进广告。
好，我们先进广告。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 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立法委员，哎，不是前立法委员。前面
蔡正元
文，然后蔡正元博士啊，好，
我这博士是真的，
我们这个是在北京念的清华大学的博士，
不是我的论文是全世界开卖的，不像有人尘封三十年，很多人他买不到了，连香港卖了下下脚。
我都有幸送学长送我一套，所以我很开心，我要把它珍藏起来。
哦，那是台湾史，我讲的是我的博士论文。
哦，你的博论也出版了，哎，什么时候在台湾出版？
我不晓得，因为香港那个出版稿会比较高，我们得小确幸嘛，对不对？台湾现在出版那凋零了嘛，
啊，现在台湾出版这不行。
那回过头来，
我们把刚刚讲完，
这个外省人有这个问题，所以外省人有很多人，他们要投靠民进党的时候，他们就会打着反共的名义来反中，这样他们很自然可以转到民进党，什么王定宇啦、赵天麟啦，
对，顾立雄、
段宜康啊，这因为是国共内战留下来，那这个恩怨，国共内战坦白讲，我不客气讲，我虽然是国民党党员，跟我这个本省人的国民党没有关系，那是另外代际哈。第二个本省人哈又不太一样，因为本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后，这个踊跃的号，这个响应天皇，然后出钱出人出力。有人当台湾日本比台籍日本是被迫的，有一些，但大部分是自愿的。像李登辉还上学书啊，当兵啊，还上学书，皇恩浩荡啊！哎呦，真是你这个是登在日本的媒体报纸上，还登李登辉的照片呢。他们家还捐钱给那个什么？
他们是标准的皇民化家庭。
皇民化家庭，对。因为皇民化对当时台湾人是有社会地位的提升嘛，
对，
那我们家是很平常的农民，我们不想提升社会地位啊，我们只想繁衍家族而已。那对于这个本省人，他们不理解哈，就是说，当时在1930年代，中国大陆的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是要台湾人争取独立的。他说你台湾人哈，只要跟韩国人一样哈，纷纷起来对抗日本人。然后争取台湾独立，我们就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苏文讲过，蒋介石讲过，毛泽东都讲过，这是历史事实。
是是是、
啊。然后大陆人就故意装的不知道，我们讲给他们听啊，讲时间地点啊，让他们听。那可是当时台湾人反其道而行，不但没有这么像菲律宾有去抵抗日本人，韩国人抵抗，台湾人是全部服从日本，支持日本人，到现在还有人说慰安妇是自愿的，就是这种抬起日本兵的心态。那是缠在什么地方？你变成日本人的战争共犯，因为抬起日本兵到大陆上打仗，到东南亚打仗，很多包括中国大陆还有国民党最喜欢讲的四行仓库啊，四行仓库后来投降给英军，那上海日本军进入上海，又把这个四行仓库的军队哈，有一半以上抓去做奴工，送到南洋做奴工，或者在大陆做奴工，结果都找台籍日本兵哈来当看管的人，就台籍日本兵虐待这些四行仓库的守军，死亡超过2/3。
哇，
对。那这个都历史记载了，而且是澳大利亚法庭写的很清楚的记录啊。那想想看，你如果是中国人哈，而且中国大陆人，他只有3亿人口，他死了4000万人，那拿回来只有台湾跟澎湖。你现在说你是打败战的台日军的共犯，你现在跟我讲说你要独立，他就直接把你踏平。所以我警告过台湾人，就说这种历史仇恨不要装作只有你是有问题，别人都不把别人的感情当作一回事。
对，
你是败战的，而且你要知道嘛，当时在1945年啊，有一个国民政府的法令很清楚，如果你是在台湾的日本人，当了台籍日本兵，财产全部没收。但是如果你是台湾人，当了台籍日本兵，对不起，财产原封不动保留，这个叫以德报怨政策。 那当时有个很有名的人叫郭国基，很多人都忘了这号人物了，就党外时代省议员，他都痛骂过蒋介石，他说你搞到什么这个以德报怨政策，你是拿我们的血去当做你的道德。我、哦、这郭国基的名言啊、哦、当时蒋介石被骂得不敢吭声啊、嗯、因为他落败来台湾，他知道对这些台湾的大咖人物稍微要低调一点、啊、嗯、哎、那本省人就是有分成这个亲日跟不管政治的，他不管政治大多数、嗯啊、所以你这个日台湾人不晓得这当把不把这个当一回事，而且不放在心上，你硬要去杠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同意你独立的时候，你台湾人会付出你无法想象血的代价，而且还不能独立。
好，所以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学长已经讲给大家听了，我们今天谢谢学长。
好，谢谢，
明天见，拜拜。